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怜悯我们，你带领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原来都是背逆你的，都是故意不认识你的，但是你为了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你认识我们，你就差你的儿子，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他的赦罪之恩，我们可以到天父你的面前来呼叫阿爸父。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称颂，我们向你赞美。我们也求天父上帝来眷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今天我们饱饱得到你的慈爱，我们多多看见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看见福音的美好，使每一个你的儿女都得造就，都得更新，都得成长。我们也求天父上帝差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就是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更加明白福音，更加明白主你的大爱，更加知道你的慈悲怜悯，就使我们心得安慰，心得力量，心得激励。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那么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好，大家还是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啊，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今天还是把这一长段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我们要讲怎样建造圣洁的教会。那么我们是从这个经文当中来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从23节读到第10章的18节，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9章23节到第10章的1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上世以来就更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进献上一次，把自己献为祭，保除掉罪。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叫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献祭的事基督早已指出了，因为一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都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撒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
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凭着这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重生。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
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呢，主要是分享，我们说分享两种祭，我们是从献祭的角度跟大家去分享的。好，大家看到这段经文当中，它其实反复在讲关于献祭，是不是？反复在讲关于献祭。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话呢，就做了个对比，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做对比，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律法里面的献祭它不能让人完全，对不对？它一直做不成，所以它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你知道一件事情一直在做，就意味着它没完成，是不是啊？就意味着他没完成。但是呢，福音呢，福音是耶稣基督只献一次祭，然后献完了，我们有没有见主耶稣再钉第二次十字架？没有，耶稣只钉了一次十字架，阿们吧。然后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再也不钉了，就说明什么？这件事情完成了，做好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两个献祭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上次也讲了说，在这个献祭当中，律法的献祭上帝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上帝不喜欢干嘛吩咐我们做呢？其实上帝是让我们知罪，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是让我们知道罪，但是上帝不喜欢的意思也是另外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上帝是喜欢赦罪呢，还是喜欢定罪呢？他喜欢赦罪，所以定罪的祭他不喜欢。他喜欢的是什么呢？喜欢你们来接受这个赦罪的祭。他不喜欢我们在律法之下痛苦难过绝望，他喜欢我们在福音里面在干嘛呀？喜欢我们在福音里面有盼望，有喜乐，有更新，有成长，阿们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两种祭，那感受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这个重点，今天的重点呢是第十节的经文和第十四节的经文。第十节的经文说什么呢？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讲的重点是圣洁，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一次献祭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让我们成圣了。然后第十四节又说什么呢？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子？永远完全，永远完全。所以你看到其实第十章第一节的时候，那么使徒在这里曾经做一个对比，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怎么样子得以完全。就是律法不能让你完全，但是福音呢？福音能够让你圣洁，福音能够让你完全。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说是怎样去建造圣洁的教会，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时候也讲过，有些人对福音有一个误会，甚至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从宗教捆绑，从律法捆绑之中出来，我们回到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个误会，我们觉得福音好像有点让我们世俗化了，福音好像让我们缺乏了那种神圣感。其实福音是不是让我们缺乏神圣感呢？我们说福音是把那种狭隘的神圣感确实把它打破了，但是福音给了我们一个更高超的神圣感。所以我们要怎样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这个圣洁是和一切的宗教它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你要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真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法利赛人的眼中，主耶稣是促进人圣洁的还是拦阻人圣洁？按照法利赛人的观点，主耶稣是促进人圣洁的还是拦阻人圣洁的？法利赛人是认为主耶稣是拦阻人圣洁的，认为主耶稣是让人更世俗化的。所以他们，其实大家去看圣经就知道了，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在有一次安息日的时候，有一个人是手枯的，有病，就是手啊，就是有病，他这个手用不了。然后主耶稣看见这个人手枯，毫不犹豫的把他的手怎么样子治好了。这件事情把法利赛人开始刺激，他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从那时候开始，法利赛人决定要杀耶稣，他们就开始商议怎么把耶稣杀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安息日不能做这个事情，耶稣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在破坏我们的圣洁，是在把我们犹太人的圣洁给拆毁了，所以这个人该死。你看到没？大家对立冲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我们说福音是不是让我们越来越不圣洁呢？福音是不是让我们失去神圣感呢？像刚才沙龙弟兄带大家诗歌的时候说的那样，其实我们里面有一种神圣感，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这种神圣感法利赛人不太理解，不太明白，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去知道，其实关于圣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要在福音里面再去想。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说这个属灵的色盲症，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家知道色盲症其实是谁发现的呀？是叫做一个化学家叫道尔顿发现的。就是有一次道尔顿在快到圣诞节的时候，给他妈妈去买什么的，买袜子送给他妈妈，然后他认为他买了一个袜子呢是灰棕色的，在这个正好适合老人穿，因为颜色呢也不是太鲜艳，他们有当时的习俗。买给他妈妈以后，他妈妈拿这个袜子说，你买的袜子不合适，你怎么给我买这么鲜艳的，这个是樱桃红啊，这个就是太鲜艳的颜色，我这个老人家穿的不合适。他说明明棕灰色，怎么是樱桃红呢？他又拿去问他弟弟，他弟弟说是棕灰色的呀，这是棕灰色，但是他妈妈坚持是樱桃红，他又拿给其他人看，其他人说是樱桃红啊，这个不是棕灰色。这个时候道尔顿才意识到一件事情，我的色觉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和我弟弟一样，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仔细然后去开始去调查研究这个事情，所以色盲症又被称为道尔顿症，就是他是真心真意的认为这个是棕灰色的，但是实际上他是什么呀？他是樱桃红的。那我们说什么意思？我们很多时候是真心真意的认为圣洁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实际的圣洁不是这样子。所以耶稣来有没有必要？绝对有必要。耶稣来是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我们的主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你必须借着基督你才知道真理真的是怎么回事。我们很多时候想当然认为的和真实的不是一回事，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跟大家去讲。但是回到我们这个经文，你要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讲到圣洁，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天然的宗教的观念认为圣洁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很不一样。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我们说其实希伯来书作者有很多开创性的说法在圣经当中，就说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比如说你去查圣经关于我们这些人怎么成为圣洁，有圣经上面其实详细论述的就是希伯来书这一段，还有主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其他地方很多经文都是这样说，说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怎么样子，所以你们要圣洁，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圣洁。但你怎么成为圣洁呢？我为什么说其实你去查考圣经，圣经真的是用这两处地方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说求天父用真理怎么样子使我们成圣，但是其实你不结合希伯来书，你不结合福音的话，你不太明白。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分别为圣，叫他们可以因你的真理成圣。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就讲得更清楚了，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说我们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怎么样，就得以成圣啊！原来我一直苦思不得解的就是我怎么才能成为圣洁。我们天然有一些宗教观念认为说，比如说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弟兄姊妹在网上问我说，梁丽牧师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我们该怎么进食，我该怎么样。我知道这个就是想操练圣洁的人对吧，但是我就跟他去讲这些道理。其实你去想希伯来书的作者和我们天然想的不一样，我们想怎么成为圣洁。我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没讲希伯来书把圣经盖上，问你怎么才能成为圣洁，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要祷告了，要进食了，要忏悔了，要怎么样子了，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观念。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然后十四节就讲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什么呀，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子永远完全。这个话是石破天惊的。我们甚至我们说你去看很多神学家因信称义不断的阐述不断的阐述，他必须承认说只要一信耶稣就得成为义了。但是很多神学家在成圣上面他不甘心，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还要努力追求，今生我们在圣洁这方面都是不完全的，要努力追求努力追求，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才圣洁上完全了。跟希伯来书作者说的一样吗？希伯来书作者是不是在十四节说他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叫我们这些人努力效法他不断的追求，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永远完全？希伯来书作者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什么？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这是石破天惊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需要去深深的去思考，深深的去明白，说我们说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基督徒的成圣，我们怎样去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这个不是用你想当然的观念，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先跟大家去讲这么多，然后我们讲到说要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我说我要从三个方面再跟大家去讲，哪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要认识，我们要再思圣洁，何为圣洁？什么是圣洁？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些我们经常用的词是我们最难定义它的。比如我再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爱？是吧？我们经常会讲爱，但是什么是爱？我们有时候哇，好难啊，是吧？还有我们有时候讲自由，什么是自由？是不是啊？那何为圣洁？何为圣洁？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看，然后要不然我们又说哇，圣洁太高了，有些人觉得我这是个俗人，别跟我讲圣洁，圣洁这个概念我想都不要去想。我们说不，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明白，而且你明白了以后，你心灵大得自由，大得释放。我们说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从两个方面去讲，一个我们讲神的圣洁。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耶和华是至圣者？当天使围绕我们的上帝赞美他的时候，说圣哉圣哉圣哉，是不是啊？神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我们讲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你去看圣经，我说有两个意思，哪两个意思？一个是强调上帝是至圣者，唯有他是造物主，他和一切受造物截然不同，这个就是圣经经常用的至圣者这个说法。那么这方面的圣洁是唯独上帝才有的，我们可能不可能有？我问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不可能像上帝这样子，像跟造物主一样啊？今生不可能，将来在天堂上呢？在天堂上呢？也不可能。天堂上你依然是一个人。天堂上最荣耀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天堂上最荣耀的事情不是大家跟上帝说，哎呀，上帝呀，跟我们完全平等了，他是大神，我是小神，没那回事。在天堂上最荣耀的事情是我们毫无障碍，没有瑕疵的敬拜上帝。我们今生敬拜上帝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有不足，还有软弱，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总是不足，心里很多遗憾。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每次聚会完了总是心里很多遗憾，哎，觉得这个没讲好，或者觉得那个不够等等之类的。而且有些东西甚至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会有不足，没办法。但是将来在天上，我们最喜乐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是完全无瑕疵的。但是在天上，他永远是神，我们永远是人。阿们吧。这是上帝的圣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强调上帝圣洁是讲的什么？讲上帝的道德属性，就是上帝跟一切的罪恶、污秽、邪恶、败坏都没有关系。阿们吧。上帝是圣者，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良善的，都是恩慈的，都是信实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是不是啊？那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用我们一般的这个说法，我们说这个是上帝，强调上帝的道德属性。像上帝跟我们讲，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他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在道德上他是跟罪无干的，我们这些他所拯救的人，我们要不要沉浸在罪中，甚至享受罪中之乐，觉得犯罪很好，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不要，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说这个从旧约到新约，他讲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你要区分。有的时候他讲他是至圣者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说的是他和受造物之间那种本质的不同，但是他讲到他道德属性的时候是讲他的良善恩慈。但是我今天还要跟大家去强调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有一点是我们经常忽略，就我刚才讲我们有属灵的色盲症，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甚至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跟上帝的圣洁相矛盾相冲突的。什么东西呢？就是上帝他的圣洁体现在对人的深深的怜悯上面，他对人的怜悯，他对人的慈悲，正是他圣洁的最重要的表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经常一讲到圣洁说哇，这个人很圣洁，我们想象的我们的宗教观念就出来说不食人间烟火，哇，就是反正就是高超到一个地步，你在他面前呢，你就觉得摸都不敢摸他，碰也不敢碰他，你觉得这才是圣洁。所以 你就看到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认为耶稣是圣洁的，因为耶稣来了，不单宗教人士可以在一起，连税吏、妓女、罪人，耶稣都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在他们看来说，这就不叫圣洁了，圣洁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圣洁是不食人间烟火呀，圣洁是要高到一个地步，你就不敢靠近。但是我们去看圣经，我们这位上帝其实他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的圣洁，我们的圣洁观和他的圣洁不是那么吻合，是他错了还是我们错了？我再问弟兄姊妹，是我们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主耶稣基督他是神，阿们吧弟兄姊妹，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当他道成肉身取了人性的时候，他还圣洁不圣洁？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圣洁不圣洁？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还圣洁不圣洁？圣洁。你注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当然大家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有些弟兄姊妹是想过，有些人没想过，有些人会有一个误会的，在心里有一个误会，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把圣洁丢开取了污秽，是他软弱，是这样子吗？耶稣是取了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性，这个大家同意吧？但是他是不是无瑕无疵？他是全然圣洁。所以主耶稣基督从他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他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其实从亘古到永远，他所有的表现，他所有的作为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把怜悯和圣洁分开看，说耶稣是怜悯的，我们觉得怜悯是从他人性里面发出来，但是圣洁呢和怜悯甚至带一定的冲突性。我说你大错特错，上帝因为他是至圣的，这位至圣的上帝对人有深深的怜悯，有深深的慈悲，这才是他的圣洁。他的圣洁是触摸人的，而不是我们天然宗教观念里面讲说这个人是圣洁的，是不可摸的，是不可碰的，是不是？你看中国观念是不是这样，我们一旦把谁谁谁封为圣，说这个人是孔圣人啊，说关羽给他封成武圣，封了以后大家就不能再说他，好像觉得这得供起来不能靠近了，是不是啊？但是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上帝不是，上帝就是因为他是圣的，所以他来深深的怜悯人。所以施洗约翰的爸爸他得到上帝的启示，知道他要生一个儿子，他已经年纪老迈了，但要生一个儿子，一开始因为他不信他结舌了，对不对？到后来儿子生出来以后，他的舌头打开能说话，他就做了一首长诗赞美上帝，其中他说了一句话，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他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怎么样从高天临到我们。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圣洁。所以你如果在这一点上面突破不出去，你对圣洁的认识是宗教化而不是福音化的。这位圣洁的上帝他对人就是如此一直的恩慈，一直的怜悯，充满了慈悲。你要认识这位慈悲的上帝，你不认识慈悲，你说你对上帝的认识有深刻的认识，不可能，是很肤浅的，是出于你惯有的宗教观念对圣洁的认识，不是的。所以这里面讲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一次献上自己使我们完全，使我们成圣，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就是因为他慈悲，就是因为他恩慈，就是因为他看到我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就怜悯我们，阿们吧。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就是圣洁，弟兄姊妹，这就是圣洁。这位至圣的上帝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甘心乐意，圣子上帝甘心乐意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一个人，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把他的血全部流出来，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是圣洁的。连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不是为我们成为罪？是不是为我们成为罪？是，担当我们一切信他之人的一切的过犯，阿们吧。那个时候他的圣洁还在不在？在，你知道，所以这位圣者担当了我们的罪，是要用他的圣洁洗净我们的罪，阿们吧。要用他的圣洁胜过我们的过犯，这个就是福音卓越之处。弟兄姊妹，你要深深的去思考，深深的去明白，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让我们真正明白说，我们的至圣的上帝到底怎样圣，就是他的慈悲怜悯。所以主耶稣讲过好几次，引用圣经说，我不喜爱祭祀，我喜爱什么？我喜爱连续。 但是法利赛人完全不能明白这点，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圣洁和连续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是对立的东西。但是主耶稣身上向我们体现的这位圣者的圣洁，乃是充满了连续。所以我们去靠近这位圣者，你明白吗？我再问大家，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天然的从律法的角度去思考，上帝是圣洁的，谁能靠近呢？其实福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上帝是圣洁的，你要去靠近他，因为这位圣洁的上帝，他的圣洁充满了慈悲怜悯，你去靠近他的时候，他就要洁净你。阿们吧。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圣经上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血漏的妇人，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血漏的妇人知道耶稣是圣子，知道耶稣是圣者，所以他的信心是很大的。他知道自己按照犹太人的观念，都是你病了这么多年，钱都花完了，一直有血漏，因为犹太人跟我们现在很多律法主义者很像，一定是你有什么罪搞不定，一直没好好悔改，所以你这血漏一直没搞定，你这个污秽的人。但是这个血漏的妇人，他这个时候信心出来了，他心里默默的想什么？他默默的想，我摸他的衣裳穗子，我的病就能好。你看到他对圣洁的理解和法利赛人对圣洁的理解已经不一样了。法利赛人认为这个圣洁是高高在上，不能触摸，但是他觉得呢，他觉得这个圣洁应该去触摸，而且摸了以后，这个圣洁要解决我的病，要解决我的软弱，要解决我的罪。阿们吧。你知道这个，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他摸了以后主耶稣不让他走呢？主耶稣就是要当众夸奖，因为这个信心是不得了的本质突破。说我谁摸了我，我感到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他不得已承认主是我。主耶稣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是不是？因为你对圣洁的理解和法利赛人对圣洁的理解已经本质不同了。你要看到我们这位上帝是至圣的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圣洁和慈悲怜悯紧密联系在一起。再回到我们的经文，为什么耶稣要一次献上自己，使我们这些罪人永远完全？因为他怜悯我们，因为他怜悯我们，因为他的圣洁要求他来怜悯我们，而不是他的怜悯把圣洁抛开来施行怜悯，而是他的圣洁就要求他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这样的圣洁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发现自己软弱，发现自己污秽，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要去找这位上帝。我就举个例子大家明白，比如我们现在大家其实都用的很普遍，当你手很脏的时候，包括你的孩子手脏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要把洁净的香皂放到一边呢，还是找洁净的香皂来洗手？我要找香皂洗手，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按照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错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色盲症，错的是色盲的人呢，还是不是色盲的人？色盲的人，很多时候错的不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固有观念。我们固有观念认为圣洁是不可触摸的，其实圣洁怎么是不可触摸的呢？香皂就是用来洗手的呀，弟兄姊妹。至圣的上帝就是来洁净罪的呀，阿们吧。我有罪我就应该找他呀，是不是？病人就应该找医生啊，医生就是来看病的呀。我是疑难杂症，对呀，我疑难杂症，我就不找普通医生，我得找什么呀？我得找专家呀。我是个罪，是最大的疑难杂症，所以我要找那一位专家。哪一位啊？耶稣基督啊。所以你去找耶稣是合情合理的，你是信耶稣是合情合理的，你不信耶稣才是不合情合理的，阿们吧。当一个人生病了，去找医生，去拍片子，然后去把这个病治好，合理不合理？合理。一个人生了病不看医生，打死也不看医生，请问哪一个不合理啊？不看医生的才不合理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阿们吧。我们的信仰才是合理。所以我们之前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问我问题，我回头还准备回答他，就是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误观念，我们认为人有信心的话，信心超越理性，同意不同意这一点？信心超越理性，同意吧。但是信心是不是一定反理性？信心绝不反理性。但我们天然的观念认为你要有信心就得反理性，比如说一个人明明生病了，你只要有信心啊， 啥事儿都没有，他以为非得这样子不可。我们有信心上帝能够把病人治好，同意不同意？同意。我们工作遇见了艰难，遇见了挑战，我们相信上帝可以施恩，但是你不要以为说有信心就要反理性，我越没钱我越投资，能不能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我越没钱我越要大手大脚的花钱证明我有信心，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啊，不是啊，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合乎理性的，但是它带着理性，超越理性，阿们吧。你真的去思考，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圣洁，上帝的圣洁和我们天然想象的很不一样。所以我不跟你去讲神学教义，因为我们不老弟兄姊妹以前都学过一些神学，所以你讲上帝是善的什么之类，大家都会过去。我跟你讲怜悯，我跟你讲慈悲，你会发现好像我没听过一样，是吧？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从耶利哥城下来那个被强盗打了那个人，前面有两个人见到了都绕过去了，那两个人分别是什么人呢？一个祭司，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利未人，都是宗教人士。宗教人士一看这个人这样子都绕着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圣洁的。他们的圣洁观就是，你这个被强盗打的人，你活该，你从耶利哥城下来罪恶之城出来的人，你倒在这里，我去摸你，那还能行了吗？你就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说安息日啊，或者什么时候不能用俗手吃饭，一定要洗干净。你看他们的圣洁观和我们真是天壤之别啊。他是认为说，我如果一摸这个脏东西，把我的圣洁给玷污了，我的圣洁会变污秽。主耶稣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不是，我的圣洁摸到哪里，我会把污秽变清洁。一样吗，弟兄姊妹？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主耶稣的圣洁，用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他好像洗手的香皂一样，你手脏了吗？我不用担心说你的脏手会把我香皂搞坏，我是相信我的香皂能把你的脏手洗干净。甚至你看到我原来帮像那个美国那全球500强公司，那个保洁公司帮他们做很多项目，甚至他们研发一些配方，我们这个洗手液或者我们这个香皂很厉害，你就算是沾了那些很难洗的东西，一洗我就给你洗干净，而且还不伤手，还不伤手。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洗净我们的罪，伤我们的心不？啊，伤害我们的灵魂不？伤害我们的智慧不？伤害我们的才干不？一点都不伤害，这就是上帝的圣洁。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想这些的时候，所以我跟大家再讲一个，我稍微扯开一点点。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是基督教还是佛教？佛教，真的，这是我们诚实的讲。不是，怎么讲起佛教来了？我们基督教怎么会胜不过佛教？咱要客观真实的承认，如果在美国一定是基督教第一，没话讲了，对不对？但是在中国确实佛教比我们基督教现在影响大。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佛教对人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什么？阿弥陀佛。不是，我跟你讲，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们看那个少林寺，就李连杰出名那部电影，反正那时候风靡全国。然后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最感动的，因为当然小孩子对他那种打来打去当然也感兴趣，但是最感动的是那个老方丈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佛慈悲。你没注意到，其实佛教最吸引人最感动人就是这句话，我佛慈悲，就是它体现出来一种悲天悯人的这种表现的时候，这一句话，我说佛教把中国人的心抓住就是因为慈悲。但是他们的慈悲，我等一下还要讲，他们慈悲跟我们其实很大有差距的。如果我们基督教没有把这种上帝的慈悲体现出来，你永远竞争不过佛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跟人说话真理似乎是对的，但是讲的方法是错的。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我们要讲真理，人人都是罪人，阿们吧。但是你对着一个人一张嘴就是你是个罪人，你其实在排斥他。佛教说对着那些人，那个绝缘不是想报杀父之仇什么之类的，我佛慈悲把他给接纳进来了，是不是、啊、对着他想报仇，他有怎么样子的心里愤愤不平的时候，我佛慈悲，然后把他的这种暴虐之气要想给他化解掉。其实这就是佛教吸引人的地方。我们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比如说儒教不说儒教了，儒家，其实儒家的那些条条框框，包括现在推崇的所谓弟子规，他都是一再的要求你这样子，要求你那样子，但是缺乏了一样很深的东西，就是慈悲，阿们吧。 所以佛教一下把中国人抓住。我这段时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人对钱特别看重？我不是要责备，我不是说为什么对中国人对钱这么看重，我们经常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呢，你这看钱你这太糟糕了。你只是这样讲，他为什么对钱？你看中国人甚至到了海外还是对钱非常看重，他为什么这么看重钱？我去思考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因为真的像金庸在《鹿鼎记》里面一开头所讲的，他就一开始讲了一个故事，说什么呢？说其实有一个成语叫做逐鹿中原，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说的他金庸的解释其实这是很对的，他说其实啊，历世历代中国的统治者就把老百姓都当作是鹿。他说鹿是什么呢？鹿是很大的动物，但是鹿很呆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鹿不会自我防备，鹿是经常会被其他的野兽抓来饱餐一顿，是不是啊？所以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多的那些统治者真正爱老百姓的太少，几千年中国人受的苦很多，然后真正去扶持他保障他的社会制度很少，所以我要自保我靠什么保护自己？我只有靠钱。所以中国人就养成一个习惯，拼命的攒钱，拼命的攒钱，因为只有钱能够支持我。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其实现在中国人收入不低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他们有点钱他们就敢花，我们为什么有点钱就不敢花呢？你看中国人抠，是吧？就是不敢花，不是抠，是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在那撑着他呢，他不会落在特别特别很可怕的光景里面。中国是他就算有钱，他还得担心谁到啥时候什么人想个什么法儿把从我口袋里把我的钱都偷走了，是不是啊？他很怕这个的。所以你去看，我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绝对是填补了儒家所没有的这块东西，就是用这四个字：我佛慈悲。政府不在乎我们，当我们是鹿，是不是啊？那些机构不在乎我们，当我们是鹿，好宰杀的。但是唯有佛教讲了一个，佛很慈悲。一下就把中了。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哈，我不再讲佛教了啊。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讲，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教我们上帝的慈悲和佛教他们讲的慈悲一样吗？不一样，哪个更好？一定是我们更好，当然一定是我们好啊！我跟你讲为什么好。佛教的其实讲到慈悲，它带着很大的消极性，它只是说我佛慈悲，阿门吧。它有没有说我佛慈悲到一个地步，你只要信佛都上天堂？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有没有说我佛慈悲赎尽你们一切的罪？有没有？没有。他有没有说我佛慈悲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有没有啊？没有啊。真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的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上帝。甚至保罗劝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第一节经文，保罗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活祭，他说他怎么说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以神的名义劝你们，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上帝让我们圣洁，上帝让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因为他慈悲怜悯的缘故啊。他们是因为慈悲怜悯，因为上帝知道最深深伤害我们的灵魂，最深深的破坏我们一切的益处，所以上帝说你们过圣洁的生活吧，这对你们有好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是这样子的。你真的去思考这些，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你看到在旧约诗篇里面讲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而且耶稣基督的慈悲他大有能力，佛教慈悲就是我怜悯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你去想想，就是我说比起那些整天想算计我想利用我，你对我体现出慈悲来已经对我很感动了。真的，我非常理解有些人为什么他会去信佛，因为我就说就这一句话，我佛慈悲就把他心抓住，是吧？因为你不是想利用我，你对怜悯我。但是耶稣的怜悯，上帝的慈悲是怎样的？上帝的慈悲是大有能力的。上帝说我怜悯你，我的慈悲复辟你，然后怎么样子啊？我赦免你的罪，我知道你搞不定罪的问题，所以我来。我知道你解决不了疾病的问题，所以我来。我知道你的软弱是你自己克服不了的，所以我来。 你看到了吗？所以基督教的慈悲和佛教的慈悲不一样，佛教慈悲带着很大的消极性，它也感动人，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用另外四个字来说，叫爱莫能助，同意吧弟兄姊妹？就我很怜悯你，但我做不了什么，但是光是这个怜悯已经感动了我泪流满面，因为其他人看到我都已经不行了，我已经很穷了，我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们还盯着我兜里的钱呢，他们还盯着我剩余的那一点劳动的能力，还想榨干我呀，所以你怜悯我，你不想利用我，我已经非常感动。但基督教的慈悲带着什么？带着深深的动能，带着深深的主动，带着极大的积极性在里面。上帝说，因为这是他是圣的，因为他是慈悲的，所以他，我要把你罪的问题给你搞定，我解决你最深刻的问题，我要怜悯你，我要把你软弱的问题给你解决，我要使你成为刚强，我甚至拣选了软弱的人，让世上一切刚强的人要羞愧，我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要让一切有智慧的人羞愧，我拣选了那些没身份的人，给你们最高最尊贵的身份，超过天使，这就是我的慈悲，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就是上帝的恩赐，这就是上帝的圣洁，所以上帝恰恰是因为他是圣的，所以他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他一定做成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你看到上帝的慈悲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盼望，他不单担我们的罪，他的慈悲带来一个结果，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阿们吧，他要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子？一切都是新的。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是啊，我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也不遗憾，因为神的意思都是好的，而且我今天的软弱，我昨天的软弱，明天还要戴上荣耀的冠冕，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你去看，这就是上帝的圣洁。所以你去真的要把慈悲、把怜悯、把连续和上帝的圣洁联系在一起，你才是正确的认识这位上帝的圣洁。而我们真的去明白了这位上帝的圣洁，好，才回到我们人的身上，就是我讲的第一大点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人，人的圣洁，人的圣洁，基督教对人的圣洁的理解也是和其他宗教大大不同。怎么不同呢？弟兄姊妹，其他宗教文化也好，讲到圣洁的时候，它常常都是从道德这个属性的角度来去讲，而我们讲不是这个。你说我们不讲道德是吧？不，我们基督教是最道德的一个宗教。但是我们对道德的认识比他们深刻的多。我们对人的圣洁的认识是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认识。你注意到没有？我为什么这样去说？就是上帝说那句话，上帝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你看上帝讲你们为什么要圣洁，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我是圣洁的，就意思是什么？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你们是和我有关系的人，你们是我的子民，你们是我的儿女，你们是我的选民，所以我是圣洁的，你们会成为圣洁。你们为什么要圣洁？是因为你们和上帝有关系。所以我们对圣洁的理解是从和神的关系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所以道德表现不过是外在表现，更深刻的东西是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上帝建立关系了吗？我跟上帝是怎样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我有没有圣洁。你会发现这个一样吗？大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大不一样。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跟上帝要建立怎样的关系？我跟上帝怎样建立关系？这是两个问题，阿们吧。我要跟上帝建立怎样的关系？我怎样才能跟上帝建立关系？对了，信谁啊？信阿弥陀佛行不行弟兄姊妹？信牧师行不行？不行。信什么？信经行不行？不行。信谁啊？信耶稣。你信了耶稣就跟上帝建立关系了，所以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方式都是借着信。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上帝知道说如果用行为来建立跟他的关系的话，我们没一个人能建立得起来。阿们吧，信吧，你就算是最最大恶极，坏的像那个定时这样强盗那样子，那么你也可以借着信跟上帝建立完美的关系。你哪怕软弱到一塌糊涂，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什么也做不了，那你可以做一件事，什么事情？主啊，你救我，我接受你的帮助，可不可以？我不行了嘛，是不是啊？就像一个人生病，说我生大病了，我都没办法了。我原来以为只是感冒发烧，吃点药自己锻炼锻炼就好，后来发现不行了，那怎么办？医生给我开刀吧，是吧？你给我开刀，我能做什么呢？你能不能医生开刀的时候，你还指导着医生说，哎，这边下刀深点，那边拿个钩子过来，你能不能这样说？你不能啊，你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完全被动，同意吧？信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接受了。所以我说我们跟上帝建立怎样的关系，我们是借着信跟上帝建立关系，然后我们跟上帝建立的是怎样的关系呢？是接受的关系。所以什么样的是圣徒的表现？圣徒的表现，我们有时候很急，我不是反对大家有道德表现，我们有时候很急，急于我要做一些什么。我说不，你接受上帝的恩，接受上帝的爱，这是我们基督教圣徒的一个其他宗教所没有的表现。其他宗教，佛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他要表现他的圣洁，是不是要借着他做？是不是他做？他要让自己更圣洁，他要怎么样？他要做，是吧？我跟你讲，基督教不是这样说的，基督教不是这样说。你再去思考这个，我说其实主耶稣讲的很多的话，真的圣经真理深的像大海，比大海还要深。你去想，有些不经意的话，最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懂，但是最有文化的人听来还是深意深到我不能明白。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看看什么呀？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怎么样子啊？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呢？你们比这些飞鸟宝贵多了，你们担心什么？你们发现这个话，我们有时候看着有点害怕，特别是努力工作的人，就是这个话是不是让我们上班了呀？这是是不是啊？对，这也不种也不收就养活了，这上帝想让我们做懒汉呐？这是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
不是。但是如果你是个懒汉呢？哎呀，如果你是懒汉，上帝就让你饿死，那跟这个经文就冲突了呀。那咋回事？上帝就是让我做懒汉？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像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却养活你，你就接受神的恩吧。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彻底分开的一个点。我们其实你仔细去思考，真正的福音信仰和其他的宗教，它真的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接受，你接受，我接受神的恩，我接受基督的爱，我接受你的怜悯，我呼求你，求你怜悯我，这就是我的圣洁表现。然后我浸透在你的爱中，你的爱激励我，我为基督一生奔跑，至死不渝。到了我该死的时候，我会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过了，是吧？我像一个运动员一样，我一生这样奔跑，然后因为我要较力争胜，我凡事皆至。我不是怕我不工作然后我就会完蛋，我不是怕我不干活我就没钱，我没有了，这些已经过去了。真的，我就去思考，真的，原来我遇见过一些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原来这个我知道的，有的宗教捆绑很厉害，然后这个上帝搭救他，然后从宗教捆绑的体系里面出来，出来以后，然后人家给他一个工作，他其实啥也不用做，然后一个月好几千的收入。哎，你说梁牛讲这话把我羡慕死了。我跟你讲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这个，而是就是真的就在充分印证这样的话。你看那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当然我们一听这个话有的时候也生气啊，他啥也不干，你给他几千块钱，我现在辛辛苦苦一个月才赚2000，是吧？你有没有注意这个话是谁在说？有没有记得主耶稣讲那个葡萄园的故事？是不是那先进葡萄园气死我了？是不是？我是早晨就进来的，他傍晚进来，跟我得一样多，你这个上帝公平哪里去了？其实问题是上帝问题吗？不是，是我们功劳主义的问题。阿们吧，你享受你的工作吧，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 跟上帝是这样建立关系的。那我们，这是我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讲什么？我说你去看，我说我们去看谁是圣徒，怎样成为圣徒。回到我们希伯来书的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讲的这两节经文，第十章十节说，我们凭着只依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14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说人的圣洁，我们的认识不是仅仅从道德表现去认识，我们从和神建立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好，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有几个方法，哪个方法？我们是信，对不对？从上帝的作为呢，借着他儿子，阿们吧，借着耶稣的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长段，9章23节一直到10章18节，耶稣的血，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后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还要讲耶稣借着他身体给我们打通这条通路，是吧？所以我们跟上帝，谁能够跟上帝建立关系，谁能够成为圣徒，我们就是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的血，我就成为圣徒。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在讲那个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其实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不可能今天再把那些再重复一遍。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回头再去听我们在网络电台上听我们因信称义系列关于称义和成圣那部分。看我在这里还要稍微提一提，我们，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他会说我是基督徒，也会说我是信徒，但是不太敢说我是个圣徒，是吧？天主教就更明显，天主教你怎么可以说你是圣徒啊，是吧？特蕾莎修女死了以后，整个教会经过严密的程序，经过不断的印证，然后才决定给特蕾莎修女封圣。连教皇都不一定能封圣的，真的，天主教很多教皇没封圣的，你知道吗？天主教并不是每一个教皇都封圣的呀，他是后来死了以后经过严密的程序，说这教皇太差了，你这整天贪污，这太糟糕了，还封圣呢，还不知道能不能上天堂都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我们呢，所以天主教也觉得我们基督教很糟糕，像法利赛人看我们一样，像法利赛人看主耶稣一样，好家伙，这个人就一信耶稣就是圣徒了，我们特蕾莎修女做了几十年的好事才成为圣徒，你们是一信就成为圣徒，请问哪个对？请问哪个对？我们对，一定是我们对，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们的圣洁是他做出来的，我们的圣洁是谁啊？是耶稣啊！你做的再好能跟耶稣比吗？耶稣就是我的圣洁。而且这里面的经文，我说为什么希伯来书这段经文这么宝贵，是这两节经文这么宝贵，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是整本圣经讲的最清楚最清楚的，说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得以成圣，一次献上永远完全。我就是个圣徒，我就是个圣徒。你要真的看到，真的去明白，真的去晓得这些。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我们人有一个软弱，但是圣经的真理不向人的软弱妥协，但是圣经的真理要把我们的软弱提升起来变成刚强。我们人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就是啊，这个东西太容易得着了，我就觉得没啥价值。你看看，一信耶稣就做了圣徒。你注意，真的，天主教有时候对他们圣徒的这个身份，对他们这个作为教徒的身份，他很宝贵。伊斯兰教就更宝贵，你知道吧？因为伊斯兰教那些好家伙还不能不做伊斯兰教徒，如果一个穆斯林叛教的话，按古兰经可以打死的，你知道吧？他们可不敢轻易叛教。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你越明白因信称义，这是人的软弱，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么容易一信就成了圣徒了，哎，这个就没啥意思。我们总是觉得我得自己多努力。好，我们看小说也是，是不是经常讲这个人千辛万苦努力到底，最后终于达成目的的，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小说真激动人了，太好了。但是你信耶稣成了天国的子民，一信就得着，没劲儿，没劲儿。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你这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讲的色盲症。我们一信耶稣基督就成为圣徒，这个神圣性是超过任何宗教的。他们的穆斯林，他们的佛教徒，他们的所谓的居士，他们道教里面修仙的，没有一个能跟我们的身份比啊！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是基督用他的血洗净我的，用人任何的行为都做不成， 所以你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就明白了。比如说如果你手里面拿了这么大，说好家伙，昨天妈妈来家里了，哎呀，特别爱我，给我蒸了一大堆馒头，你拿了一大锅的馒头，我只有指甲盖这么大的一个钻石，请问哪个有价值？那馒头，正大一锅馒头了。你如果有我指甲盖这么大的钻石，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是不是啊？那不得了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能根据它外形的大小来判断它的价值吗？是不是啊？不能的。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比喻，它其实里面有对比的意思，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一个宝贵的珠子，是不是啊？有的人发现了，在地里发现以后干嘛？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那块地，就为了那一个珠子，是吧？因为在他就知道了，说我一切所有的，我一切的努力，我一切的用心，都比不了这个东西宝贵。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份是宝贵的不得了的，是基督为我们赢得的。为什么基督为我们赢得？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你赢不来这么宝贵的身份，阿们吧。所以你一定一定，这一辈子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是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要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但你这一辈子一定要提醒你自己，这种神圣感我永远不要让它丢掉。我要在心里默默地祈求圣灵上帝，说圣灵上帝，求你常常提醒我，让我不要失去这种神圣感。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得来确实容易，但是其实这是最难得到，因为只有基督能做成，因为他把一切都做好了，所以我得起来似乎才这么容易。因为他是恩慈的，他知道只要再加一丁点的条件我就得不着，所以他没有加任何的条件。你要这样去看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种对圣洁的认识，你这个就大不一样。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一个你认识这个圣洁，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的圣洁跟慈悲怜悯关系紧密不紧密啊？紧密的不得了。所以我们的圣洁观，我们作为一个主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使我们永远完全的人，我们对圣洁的认识和宗教徒对圣洁的认识不一样。你看到宗教里面的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了，在基督教历史当面发生的，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然后被教会干嘛呢？被教会给烧死了，是不是啊？把他判了死刑。为什么？因为认为他讲日心说，不服教会的这些东西，包括有很多天主教徒把我们基督教徒烧死在火刑柱上，但是也有基督教徒把天主教徒烧死在火刑柱上，有没有啊？
有，
这个是大有问题的。我说为什么大有问题？就是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你要认识人的圣洁，你要知道福音使我们成为圣洁，福音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时候，这个时候宗教化的圣洁观是觉得自己我要高高在上，我要不食人间烟火，我要怎么怎么样子，然后他就开始麻痹自己的良心，他觉得这才叫圣洁。所以我见到被人打了，被强盗抢了，倒在地上的那个人，我要绕道而走，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这就是宗教化的可怕。宗教的圣洁观，他越追求圣洁，他越会这样做。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些伊斯兰教恐怖分子装人肉炸弹炸别人的时候，他们是在发动什么战呢？他们认为他们在发动圣战呢。你看到没？他这个时候在追求圣洁啊，他所谓的对圣洁的追求，已经把他的良心彻底给泯灭掉。他所以人家有的时候他们没搞成的时候被人抓起来，人就问他们，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炸死的这些人很多是无辜的妇女儿童啊，你又不是上战场跟他们的士兵打仗，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我就是圣战，可怕吧？非常可怕。所以我在讲人的圣洁的时候，当我们去明白真正的基督教的圣洁，真正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圣洁，不是让我们不食人间烟火，是让我们安息在神的爱里面，领受上帝的爱，使我们的心灵柔和谦卑，使我们的灵魂复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是才是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圣洁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你要去认识说我有没有领受基督的福音，福音对我有没有产生这种深刻的影响，就问你自己这个问题，我心是不是更柔软了，我是不是更怜悯了， 我是不是对人的这些艰难我更多的感同身受，还是我麻木自己？这才是你要去看的，你要去思考的，弟兄姊妹。而我们天然的观念不是这样子，我们天然的观念是以圣洁的名义让自己心硬。你去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惊讶，但是你进到那种宗教氛围里面，你就不惊讶。真的，你去看圣经，法利赛人怎么会这样硬着心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行了那么多神迹，他说话那么恩慈，他治好了那么多的人，是吧？他不辞辛劳，但法利赛人以什么名义杀耶稣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以世俗的名义还是以圣洁的名义啊？他们是以圣洁的名义啊。你真的去思考，真的去想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还拿着圣经来去反对我们，特别多的人拿雅各书来反对我们讲因信称义。其实雅各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是责备这些人的。雅各书里面大家记不记得，其实雅各书一章有这样的一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听。神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什么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玷污不沾染世俗。你看到没？雅各在这里讲说什么是圣洁，因为不沾染世俗嘛。什么是圣洁？他说真正的圣洁，真正的敬虔，绝对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站在十字路口，经文绣在袖子上面，经文戴在额头上面，然后在众人面前说一个星期我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不是，使徒雅各说不，真正的敬虔就是对孤儿寡妇，对这些可怜人的看见、看顾、怜悯。看到了吗？一样不一样啊？大不一样。这话是法利赛人是宗教人士没法理解，宗教人士会认为这个可怜的人是我有时候要怜悯他，但是他会成为我圣洁的拦阻。你会发现我们经常会这样子，是不是啊？但是福音不是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去思考，真的去明白，这个时候真正的圣洁是什么，真正的圣洁是什么？我再讲一个，我们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冲突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不断的起冲突，什么问题啊？安息日的问题，大家注意到没有？是不是、啊、安息日的问题不断的起冲突？法利赛人什么观念？法利赛人说，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还是安息日为人设立的？这是我们正确的观点。法利赛人的观点呢？人是为安息日设立，这是人天然的观念。他会认为圣洁是什么？你是不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你如果是，你就要承认你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我们的观念不是这样子，我们观念是说，你是一个圣徒吗？是，你就要欢喜接受安息日是为你设立的。上帝为什么设立安息日？为了让你安息，为了让你亲近他，是为了让你在六日的劳作之后可以享受休息。这就是上帝。你这样享受，你对别人也应该如此。阿们吧。你不能自己享受安息，然后把别人支持的滴溜转，是不是？把别人弄得累得贼死，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大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思考，真的去明白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把这两点讲完，第三点就好讲。我说我们要建造我们的一个圣洁的教会，怎样才是一个圣洁的教会？第一，这个教会能不能是世俗化？福音是不是让我们教会来世俗化的？不是，虽然在法利赛人看来我们是世俗的，他们的圣洁标准和我们的圣洁标准不一样。你能不能让法利赛人得到满足？可能不可能？如果我让他得到满足，那么我就会让上帝不欢喜，我不可能让他满足。但是我们心里知道的很清楚，我们领受了福音是不是要世俗化？不是，福音让我们彼此体恤，彼此关怀，福音是完全体恤我们的，但是绝对不是世俗化的。这个教会是神圣的，但是这个神圣的教会要怎样子呢？回到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的一点，我们要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这个教会就一定要带着恩慈。阿们吧。这个教会一定要彰显慈悲，如果不彰显，这个教会的圣洁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可能把关于圣洁的教会什么都讲出来，不可能，因为时间是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就抓住这一点来讲，慈悲。阿们吧。这个教会是不是圣洁的？是，它就要体现慈悲。慈悲体现在哪里？首先体现在对内， 对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你就明白圣经上面其实在这方面的讲解很多很多。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雅各牧羊的原则，是不是？雅各遇见他的哥哥以扫，以扫说，哎，走走走，咱一起走吧，去我们家坐坐去，我是带了400个人过来，骑着高头大马跑得很快，你也跟我一起跑。雅各干不干？雅各不干。我们很多时候以为雅各真聪明啊，讲了一个借口啊，说这羊也嫩啊，孩子也小啊，跑不动啊，免得受害，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雅各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真心诚意，他你先去吧，我的孩子也幼小，我的羊也嫩，所以我得按照我们的身量慢慢走，是不是？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什么？第二个例子就是当大卫跟哥利亚打仗之前，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都注意大卫多厉害，把哥利亚打倒。但是大卫打仗之前，扫罗曾经给大卫一个提议。什么提议？扫罗说，你去跟他打呀，因为大卫是过来的时候是不是穿着盔甲到战场上面了？不是，大卫到战场上的时候其实是像一个牧童一样来给他哥哥送吃的来了，所以他穿得像牧童一样。所以扫罗说，你这样打仗不行，来来来，过来过来，把我的盔甲给你穿上，是吧？大卫穿了一下，走了一下，怎么样子呢？他说，不行，这不行，不合适，我不能穿，我就穿我惯常的衣服就行了。他穿上他惯常的衣服把哥利亚打倒，他如果穿上扫罗的盔甲的话他打不成，因为扫罗个子很高，大卫那时候才是个少年人，对不对？他整个不合适。所以我说，当一个教会是真正在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的时候，他对内他一定是体恤的，他对内一定是量体裁衣的，是不是？我们教会到了什么地步就得照什么地步去行，这才叫做圣洁的教会。你不要说，哇，我们教会要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所以大家都开始，哇，压力大，压力大，提，要往上提，然后就急着开始想拔苗助长。不用的，其实越是追求圣洁的教会，越要量体裁衣，越要穿合适的衣服，越要雅各牧羊。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去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圣洁的教会它就一定是圣而公之教会，就它对外体现出恩赐来，它对外体现出恩赐来。就是我们刚才一直也跟大家去强调，上帝的圣洁是会被污秽给玷污了呢，还是能够把污秽给洁净了？洁净了。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我越是要建造圣洁的教会，我的接纳性，我的包容性要越强。阿们吧。因为我相信圣洁是有能力的，罪不能把圣洁给干掉，圣洁可以把罪给解决。阿们吧。罪不能拦阻我们的圣洁，圣洁却可以不断扩张它的境界。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恰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来谁我们都欢迎。他有很多问题的，我怕他会影响我们弟兄姊妹。是，一定人与人之间会有影响，同意吧？我们不是那种说，哎，我们是圣洁的教会，来吧，不怕，他一点都影响不了，他还是会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影响和另外福音的影响比起来，哪个更有能力啊？啊，弟兄姊妹，哪个更有能力啊？福音更有能力，你知道。所以我再稍微岔开一点点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对上帝的能力，对圣洁的能力没信心，所以他想圈养孩子。有些人想圈养孩子，哎呀，孩子有没有基督教学校可以上啊？就要上大学，哎呀，太可惜了，如果有基督徒开的大学就好了，我送我的孩子去那些大学啊。中国又没有基督徒开的大学，和我想把我的孩子送出国啊，上，然后听说美国那些大学都堕落了，哎呦，这让我太发愁了，哎呦，真是怎么办呢？哎呦，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勇敢的心还是胆怯的心呢？太胆怯了，你那个圣洁好像碰一点脏东西就被他玷污了，碰一点脏东西就被他玷污了。那照你这说法的话，那血漏的妇人摸一下耶稣，耶稣就流着血走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他摸了一下耶稣，他的血就好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怕什么呢？我才不怕呢，我只要让他心中有基督做主，有基督做王，我们的教会就要建造成为这样圣洁的教会。所以圣洁的教会他一定有包容力，圣洁的教会一定有勇敢，因为圣洁有能力。而圣洁的能力在哪里？我再问弟兄姊妹，圣洁的能力在我身上。哈哈哈！今天听了这个道以后浑身都是劲儿，就是，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听了到浑身都是劲儿。但圣洁它的根源在哪里？ 在基督里，在基督的福音里，就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他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就叫我们怎么样得以成圣。他一次献上自己，就要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洁的能力在基督里。所以一个教会要讲基督，你不要担心，你说老是讲基督人家会不会烦，我们要千方百计像炒菜一样，这样炒那样炒，总之要炒得大家喜欢吃。但是你一定是要讲福音，你一定要相信福音的大能，特别对那些还没听过福音的人，你去讲福音，产生的效果会远远超过你自己想的。所以就像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有一个我们教会一个老姊妹，我去跟她交通的时候，她说她的妹妹很虔诚的佛教徒，然后跟她讲很难讲，我说你就讲一个得救确据。佛教徒有没有得救确据？我再问弟兄姊妹，信佛信了几十年了，敢不敢说我一定上天堂？敢不敢呢？不敢。你跟他讲我信了耶稣，心里多么平安，天堂一定是我的，羡慕都把他羡慕死了，马丁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你讲出去然后使人成圣，他只要信他就和你一样成为圣徒。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认识什么是圣洁，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怎样成为圣洁，我要成为怎样的圣徒，圣洁和恩慈怜悯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这个圣洁的教会是怎样应该量体裁衣，这个圣洁的教会是怎样应该展开胸怀接纳不同的人。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将自己一次献上，就叫我们这些人得以成圣，而且成圣直到永远，成圣完全。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谢，向你赞美，也求主耶稣基督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咀嚼消化吸收你的真理，让我们看见圣洁和慈悲怜悯之间那深刻的关系。因为你是至圣的，却是怜悯的，你这位至圣的主一定是怜悯，所以我们这些圣徒也要心有怜悯，我们的良心要更加的柔和谦卑，要更加的柔和，要更加的敏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圣餐里，让我们弟兄姊妹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也多多思想你的恩慈，思想你的怜悯，思想你给我们的各样美好的应许，就是我们满心欢喜领受你的祝福，也是我们领受你的祝福，我们也出去让多人得福。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